第九课的重点是收集材料，第十课的重点呢是了解真相，就是说除了有 facts 事实以外，我们的观点角度，我们的理解也要是从圣经，圣经的真理，圣经的预设 presupposition， 圣经的人观view of human nature 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效法世界的观点，一定要从神的眼光来了解事实的真相。这个是第十课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除了自己了解从正确的角度去了解事物的真相以外，我们还要帮助那位来接受辅导的人，让他也是从真理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他自己的情况，他的真相。那这里呢至少涉及到圣经的人观，所以我们现在翻到第七课的第八页，七至二，我们要对人人性 human nature 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很容易在一个来求救的人，当他分享他很可怜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因为同情他，也是很愿意帮助他，而很容易丢掉那个圣经的人观啊。耶稣基督的福音肯定有治疗的功效 ，The gospel has healing power， 或者说 therapeutic power。可是心理治疗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But therapy or healing is not the gospel。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人观。我再说一次哈。福音有治疗的功效，可是治疗本身不是福音。正确的治疗最多是救恩的果效。True therapy, true healing of the heart is at best the results of salvation, 而不是福音本身。一个人的痛苦被医治，得到安慰，得到盼望，这个不是他的灵魂得救，被神称义，被收养做神的儿女，这是两码事。心灵的创伤得到医治，最多是救恩的果效 ，the fruits of salvation， 而不是救恩本身。好，我们来看圣经的人观第七课的第八页。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是被造中最高的那一位，人不是动物，人不是动物，所以很多世俗的心理学把人或者人的行为跟动物的行为等同的时候，都不是合乎圣经的。人也不是一个光是一个受害者 victim， 意思就是说，在人性基本的特质而言，人并不是一个受害者，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呢，同时人呢也绝对不是上帝，人不是动物，人不是上帝，所以没有一派的人本的 humanistic 人文的心理学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把人当作机器，当作动物，也不能把人当作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也绝对不可以认为每一个人不靠圣灵的能力就可以正确的了解他自己的问题之所在。人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重生，是不可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的。什么是智慧？真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堕落的人没有圣灵是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那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人是盟约中的一个仆人 ，a covenantal servant。人与神的关系不是他众多关系中之一个，而是最基本的关系，最关键性的关系。 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世俗的心理学的批判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心理学处理的问题，乃是人如何面对他自己或者面对他的家人，而与神的关系呢，总是放在一边的，不是最重要的。圣经的教导是，除非人认清他与神的关系，不然的话，人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人也不可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关系。因此，很多的基督教心理学家，或者是医生，在电台广播，或者说，在市面上所出售一些的书籍，是非基督徒都能够买得到的，或者他们的电台广播是向全美国的电台的听众的，他们没有把圣灵重生这个必须提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做的很多的一些的劝导都是不是片面的，就是肤浅的，或者是暂时的。人除非与神，他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不然的话是不可能认识他自己的。另外就是任何一个思想系统把宗教，当作是一个另加的外加的因素，是不合乎圣经的。好，人被造活着是为了服侍，人不是自主的，人不是自发的。昨天我们提到罗杰斯的人观，我们说罗杰斯认为人的 self， 人的自我，就是他一切的经验的总和。也就是说，罗杰斯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一个 empiricist。 我是谁？我的自己 myself self 是谁呢？是我所有的经验的总和，就是很多很多片段的一些的回忆，一些的经历加起来就是 self。而且这个 self 这个自我呢，是理性的 rational 的，是正面积极的 positive 的，是要寻找或者是趋向 自我的自主的 tendency toward autonomy。 这是 Carl Rogers 对人的，human personality theory ，人格就是所有的经验的总和，然后人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自主自治。人上帝创造他从来就不是自主自治，在神创造人的，时候，状况一，第一个状况乃是人就是神所设立的盟约里面的仆人，盟约有中保，但是呢，状况二，人犯罪了，跌倒了，堕落了，完全的堕落了。所以在盟约里面，人抵挡神，背叛神，不可能做一个神设计他要做的盟约的仆人。然后在第三，就是耶稣基督的功效临到一个人，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回到恢复，本来的那个盟约的仆人的地位。那我们很多时候，帮助的朋友们，就是需要辅导的朋友们，他们是在状况二，是吗？还没有信主的，通常当我讲到，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传道事工的时候，就有一大把的学生就说，可是我们在社区服务怎么办，可是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你一讲圣经他们就跑了。我们没有别的秘方，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以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效来帮助人。那当然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怜悯我们周围的人，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要想出一套的办法，或者我们，你们来到听这个圣经辅导学这个课程的时候，想要得到一套的秘方 secret formula， 是可以帮助，尤其是帮助非基督徒的朋友们的，那这个秘方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的路啊！ 不要以为来到这个课程可以找到一个秘方，是绕过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帮助你们的非信徒的朋友们的，没有这回事。因为人的自主一天不被面对被对付呢，是不可能帮助他，至少不可能真正的长远的帮助他建立一个很健康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看第七课第九页。人呢是以他的心 heart 主导生命的。那这个心呢不一定是指感情哈，心就是整个人的核心，可以说是他的理性、他的意志和他的感情的总和。这个是清教徒的一个 paradigm 一个模式。人性的核心呢是人的心，人的心是与神的心所谓平衡，意思就是说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所以人的思想人的意志都可以说是神的心意的类比或者形象 analogy 或者说是 image， 不过绝对不是与神等同，绝对不是神的 equal。 所以人若要有持久的生命改变，必须从内心改变。所以在圣经辅导学的步骤，除了怜悯对方，收集资料了解真相，下面就是教导真理，然后呢帮助他带领他立志的改过改变，然后呢再要重整他的生命。就是说每一周每一星期在生活上，无论是祷告读经，或者说过一个特别是过一个有规律的有纪律的生活都需要凭着圣灵的能力跟恩典帮助他走上这条的路。所以人若要有持久的生命改变，必须从内心改变。我再说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 client centered 的辅导必然是失败的，因为至终一个以受辅导者为中心的辅导是自私的和懒惰的。这个不是我的话，这个都是这个课程的作者的话，意思就是说至终我们没有帮助他面对新的改变，那个是懒惰的，也是自私的，就是说自我中心的，没有好好的面对神在人生命里应有的地位。好，那下面呢有一系列的词心呢、悟性、良心、意志、行动、感觉等等那我想这些的观念怎么把它排列出来呢？各有各的说法，这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理性、意志感觉、良心或者是悟性等等呢，这些都是他的心，他的人性的一部分，是这些来主导人的行动的。人乃是灵也是体，人是一个有道德性的活物人不是一个三元的，人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呢身体的疾病或者身体上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灵魂方面的，人的灵魂方面绝对会影响身体的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这本新出版的书，2002年出第一版的头一部分就是讲到圣经与健康，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敬畏神的人呢是以神为生命的主宰，也同时懂得怎么照顾自己。这个照顾自己不是爱自己，乃是管理神给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家人的健康等等。Okay? 人的身体跟灵魂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的关系，所以忧虑会有胃病忧虑是一种的罪，从圣经辅导学来看，你说这么凶是的忧虑就是我要控制明天，这个本身就是自主自止自治，我要控制但是控制不了，所以我忧虑 忧虑就是我想要控制我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将来，但是我控制不了，所以我忧虑。耶稣说，你只能够控制的是今天你要做的事情，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忧虑啊，或者不正当的怒气 anger 啊，都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的毛病。好，所以人是整体的啊。我再说，以感情为主导的生命或者生活呢，肯定是会出乱子的。清教徒对这个理性的看法，圣灵光照理性。然后什么叫做良心呢？良心就是 the mind and moral judgment， 理性，人的理性跟他自己说话，就是判断道德方面的事实啊。理性带着我们的意志，意志要降服在神跟神的话的下面，然后情感是跟着来的啊。所以呢，在交友恋爱方面，以情感走在前面呢，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因此我们都需要保护跟教会的管教。好，讲到这里呢，我提一点点关于这个成圣的功夫哈。我以前的领会呢，是罗马书第七章整章呢是讲基督徒的。我最近有一个的改变因为在解经方面可以有大概两三种不同的看法。我目前呢是接受巴克在《活在圣灵中》这本书，很值得看，《活在圣灵中》，英文是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我的看法是罗马书第七章14-25节是指基督徒的，前面是非基督徒。那无论你对前面那段 是指谁的，后面那段肯定是 指基督徒的。不过还有一种的看法，就是重生了但还没有信心的基督徒，这个不是我目前的看法。我要说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是重生得救，是个新的人。假如你去读罗马书第七章14-25节，你读那个我这个字，爱这个字呢，80%这个爱都是同意神的律法是好的，愿意不犯罪的，不愿意犯罪的，但是我还是去做了。所以呢，很明显的，我的里面呢有一个第二种的律，第二种的desire， 或者说第二种的趋势，克服了第一种。但是这个真我呢，基督徒的真我呢，是一个新的我。那很多时候在辅导或者传福音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们看到可能是一个觉知的一刻，然后接下来有一大堆的，广东话说有一大堆的首尾要跟，a lot of follow up work to be done 。人生命里面还有很多还没有重整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是从这个时间经历这个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圣灵重生一个人，他是从死进到生命，做神的儿女，被称为义。好了，那圣经说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而变化，罗马书第12:2。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是新的人，他是愿意服侍神的。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的真我这个角度来去帮助他。你是基督徒吗？你信了耶稣吗？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是真正愿意讨神的喜悦的。一个信了耶稣的真正重生的人，神是他生命最重要的那一位哦，是吗？对你来说是吗？你是基督徒吗？一个基督徒是以神为 number one 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辅导，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督徒的那个真我，基督徒的 identity 放在这个标准那里。你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吗？你愿意知道你新造的人吗？你看你的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是圣灵使他从死里活过来，就是重生。所以比方说一个教会的牧者做婚前辅导或者证婚，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搞清楚双方都是基督徒，都是真正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有人说你们搞圣经辅导学，你们只不过是在做传福音嘛，evangelism 啊，那个也不坏耶。啊，除了复印，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好，我们来看看一些的第十课的一些的材料。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基督徒是以神为首位的，一个基督徒是按照圣灵的领导带领，妻子的要做妻子的本分，丈夫要做丈夫的本分，是吗？这是圣经的教导。好，我们来看第十课的第三页，这个个案呢，叫做他这个太太呀，只是等着告诉他罢了。圣诞节过了八天之后 ，Phyllis 跟 Frank 宣布：“我打算离开你，我只是等着告诉你，不为你放假的时候扫兴罢了。”对 Frank 来说，完全没有意料到这种的事情会发生的。直到那一刻，他一直以为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美满。Frank 跟你，你是辅导员啊 ，Frank 跟你说，我们很少吵架。我做人非常的随和，对太太也没有什么的要求，她只需要做饭、洗衣服跟整理房子就好了。我也没有搞婚外情，每天晚上你一定看到我在家里过着家庭的生活，看报纸、看电视。我们两位都是基督徒，固定的去教会聚会的，而且我深爱我的太太，我们也成功的养育了三个孩子。你看我们的小 Frank， 我们的儿子刚刚回去学校，在基督教大学读第二个学期。而我们两个女儿呢 ，Betty 跟 Johnny 呢，都嫁了基督徒，都开始养儿育女了。究竟我的太太 Phyllis 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她简直不能相信。Phyllis 这个太太呢，不愿意讨论这件事。她说她不愿意跟丈夫一起来牧师面前求助。现在 Frank。这个丈夫坐在你的办公室跟你哀求，牧师啊，帮帮我，我不愿意失去我的太太，我很爱她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情怎样发展到这样的？几个讨论的问题，你认为 Phyllis 的决定的背后有一些什么的因素呢？你认为她已经做了最后不能挽回的决定吗？你应该立刻做什么？长远来说你应做什么？请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丈夫跟妻子的要求，神的那些的吩咐，然后呢，把圣经也打开，也再读一次这个个案，给大家三分钟的时候思考一下这个的个案。
很严重啊，严重。怎么看越看越像我呢？我先做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后边有六位同学的一个集体的结晶。如果我有什么遗漏的话，可以允许补充，是吧？第一个问题你认为菲利斯的决定背后有些什么因素？那我们大家共同看到的是一个，就是说菲利斯没有感受到丈夫对她的爱，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诊断。第二个这个不需要圣经根据吧？
需要
也需要
需要。什么叫感受？
那这个我们有货了。没有特别的去领受，因为我们想的是药方需要有圣经根据，我们想的是第三部分需要有圣经根据我想第三部分可以说明总体上说明我们前边的这个圣经根据。第二部分你认为他是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不能是不是不能挽回的决定？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呢，说可能是做了最后的决定，也可能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但是不是不能挽回的决定，就是说还是有盼望可能会挽回的决定。 因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就说这个我们大多数弟兄呢都觉得说这个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们里边就一个姊妹啊，蔡培博士呢，她觉得问题非常严重她觉得说尤其是看到这太太可能是已经这个经过20年的苦难这个看到这个忍耐许久了，并且是蓄谋已久了就是说等到孩子已经现在上大学了，可能说为了孩子的缘故一直没有讲出来这个想法，所以现在呢在圣诞节之后得到一个机会就是说要告诉他这个决定了。但是呢我们共同这个结论就是说有很大的盼望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决定。那第三个，你应立刻做什么呢？那我们想的是从这个 immediate need 就是要赶紧想办法找到太太找到太太的话呢要这个圣经的教训是说就是不可以随便离婚了这个教训呢是先就是劝诫他帮助他不要马上就说很快的把这个离婚的决定或者说去这个去这个法庭马上去 file 这个 paperwork 说先稳定好这个太太希望他不要马上做这个离婚的决定，然后呢就是从长远的角度的话呢是说大家都共同认为是丈夫是主要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那么学习以弗所书第五章主要是要让丈夫认识到这个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的这个爱的这个本质是舍己。所以这个舍己呢不但是说提供太太就是说物质上的需要也不但是让她生儿养女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物质上的忧虑那还有包括了属灵上的沟通就是说要帮助她要这个从全方位的对待就是爱妻子。当然妻子也不是说没有问题那我们感觉到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说要凭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要说这个造就人帮助人的那个好话所以他太太呢可能是几十年一直是在忍耐即使有了问题也一直不跟丈夫讲或者说她没有感受到丈夫爱她，她也不去沟通所以呢就是鼓励她能够坦诚的沟通当然也顺便也告诉她她丈夫还是真的爱她
很好的几位弟兄的一个报告很合理的好好，再来一组好吗？哪一组给？完了之后你们。
谢谢。好，我们这一组综合了许多的姐妹跟弟兄的结果，我相信是更 balance 一点哈。OK， 你认为菲利斯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呢？我们认为是他这个丈夫不了解这个妻子。那怎么说不了解？这圣经根据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完全了解教会，所以他知道教会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是人。这个丈夫并不了解这个妻子，所以他只是觉得说我这样做已经不错了他的工作就是煮饭扫地照顾孩子这样很好啦他没有去问到太太生活琐碎小事情的需要，而因此他不了解太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也因此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爱太太，就是这个 love language 是miscommunicate 这样子。 OK， 所以说这个成为一个 他先生觉得他很爱太太，但是太太觉得先生不爱他，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那第二个，你认为他已经做了不能挽回的决定吗？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在基督里还是有盼望的。然后我们要鼓励他们先要做的决定，说不要马上搬出去，那这是有盼望的。那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太太的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太太找来谈一谈。那如果在太太不愿意谈的话，那先生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及时的这个立刻要做什么？我刚刚如果漏掉一些，你们可以补充。及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太太平常生活当中做所有的琐碎的小事情，先生觉得理所当然，他从来不会去过问。那我们及时鼓励先生应当做，就是去问这些事。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去知道是否他们之间有一些罪的问题。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带他们分别做认罪祷告也好，然后为他们祷告也好。那这些根据相信这是总原则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把基督当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有罪的话要去对付。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只要我们的人生耶稣基督为主的话，一切就有办法去处理。那可见的太太或者是先生在这段婚姻当中没有把基督当作主啊，那这个是关键。所以说我们要鼓励先生要把基督当作主。那基督怎么样爱他的教会？顾惜他是从小事上顾惜他。我念一个经节，他说什么爱惜自己的身体，他总是在小事上去顾惜，就是会装扮自己，会把自己弄漂亮一点。那这些小事情，我们认为也就是太太生活当中所做许许多小事情上呢，先生从来没有过问，从来不在乎。我不能说不在乎那么夸张，但是他几乎不会去注意。那我相信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他顾惜我们这些小事情，所以他会照爱到死。对，那但是呢，这个先生没有这么做。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是短期的建议，长期的建议来说呢，我们鼓励他们要有一个开始新的一个团契生活，在教会的团契生活，然后还有这个重新追求你的太太，好，重新追求你的太太，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在人在追另外一个人的过程当中，都会很做很多很 extra 的事情哈。那这个时候，这个太太因为一生当中，她就是变得是个责任，她觉得我是一个 working partner， 我的责任已经了了啊。太太，孩子长大了，结婚了，我的责任已经了了，所以我可以告别这个家庭，因为他觉得他责任了。但是我们让他发现，这个感情不是只是责任而已，他还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那其他的成分怎么去激发呢？很重要的就是再次的谈恋爱，好，就是这样。那你要提供什么样的需要呢？圣经的教导啊，这个就是这个其中这个爱是个很大的奥秘哈，所以这是极大奥秘。OK，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两人成为一体的关键，两人成为一体的关键。我们发现，刚刚旭光姐提出，这个太太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两人成为一体的，他们不是一体的，他们在情感上是在这个心灵上，甚至在肉体上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她这个太太并不觉得我是她太太，只觉得我只不过是你工作 partner 而已。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重新拾回当初那个爱心。好，所以说。来鼓励他们，教导他们，可以开始给他们具体的一些建议，就是说可以开始去约会，好，定一个时间约会也好，然后可以开始一起在研读一些属灵书籍，婚姻方面也好，这样子的建议。好，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很好，我们刚才有一个已婚的弟兄，也未婚的弟兄的报告。第三位，请，是不是未婚的？
我 读到这点哈，有两大害怕，就是第一个就是害怕做传道人，因为传道人面对这么难的 case 哈，如果没有训练的话，确实是不行。对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未婚的弟兄就非常害怕以后结婚，就这个东西非常复杂。然后我越看哈，越像我的家庭，或者，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答案搞清楚哈，回家可以训练。实际上那个男的好是一个典型，我觉得虽然是美国人写的，典型的中国丈夫的心理，就我只要上班下班，挣钱养家，然后晚上也不出门，车里也没有望远镜，那就就是一个典型的哈，典型的但是他对太太只有要求，好像没看到爱。你看我只要 太太做些什么做些什么，然后你就做去是什么，他没有那个爱的那个成款。我记得读过王文仁，不晓得他是基督徒心理学家还是归正的哈，他是觉得他爱需要投资，他好像在这个生活当中哈，没有对爱太太的那个家庭的投资，这个感情的投资，这是他缺乏的。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菲利斯的决定背后有什么因素，就是说两大问题，一个丈夫没有爱妻子，这是第五章二十八节，就是丈夫没有真正的爱，他也不晓得怎样爱，就是他以为这样就是爱了，上班下班就是爱了，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真正认识到怎样爱，所以他这是应该他学的。然后那个妻子哈也有问题，妻子没有知道怎样来把他的想法讲出来，没有敬重他的丈夫。所以说最近看了一本书叫过犹不及哈 Boundary， 他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是符合这个基督教哈，但是他的建议就是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就是你不要以为让先生去猜，有许多先生是很笨的，他猜不出来，所以说以为这个感觉能够，我的心里的东西你先生应该知道这么多年哈，但是他以为先生是会知道，但是先生是或者是忽略或者是很笨，就是没有说出来。所以太太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把他的想法讲出来，他究竟有什么需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已经做了最后不能挽回的决定吗？我们觉得不是，因为他你看第一句话他只是打算离开你，或者如果真的要离开的话他就走了，也不告诉你，他是只是一种打算。所以说我们认为他是不对的哈，因为第四章二十六节说你生气就要不要发怒，就是那发怒就是那种罪了，就是说他是离婚也是一种罪，所以说他是不对的，所以说他不能做这样的决定。第三个就是应该立刻做什么，立刻做什么，我和那位未婚的一样的看法，就是他要第五章二十九节我们主力就是要他丈夫要保养顾惜，就是要丈夫要保养顾惜他的太太，所以说所有的需要哈都要保养和顾惜，所以说他先生要做的长远来说应该做什么。第四章二十四节就是两个人都要做新人，把老我的改掉哈，要穿上新衣。第四个问题，你需要提供哪些事，我觉得他们都要学习什么叫爱，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或者刚才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就是要学习什么叫真正的爱。好，不晓得我们主力有没有补充哈。
刚刚几位弟兄啊，后面的第三项第四项都讲得很好，那我现在想从姊妹的立场来告诉这位弟兄这些弟兄们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的严重哈，我们有事实的根据也有圣经的依据 OK 好，我们讲到第一点，这个后面的因素是什么哈，那这个因素呢我们先从圣经上来讲，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这里讲到这个情理啊，那还有后面一点呢，就是说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在这里我们从这个个案里面看到，为什么这个先生呢，这位丈夫没有按情理待妻子，也没有敬重妻子。我们看这个事实上啊，这里这个 case 上写的，这个先生说呢他对太太没有什么要求，只需做饭洗衣服和整理房子就好了。我们仔细来看这一项啊，这个做饭洗衣整理房子这个 basic requirement 跟这个雇一个女佣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个并不是按照情理来带妻子。那同时呢也不够敬重，因为敬重跟这个情理呢，妻子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意志的人，不是一个机器，也不是女佣，不是洗衣机，不是洗碗机 OK 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个先生显然没有把太太当作肢体，只是当作一个 女佣，一个奴仆，而不是肢体。那再看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说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二十九节讲到总要保养顾惜，我们这里没有看到这个保养顾惜啊，也没有说这个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如果你爱自己的身子呢，你每天你要吃饭啦，你要吃维他命啦，你要注意这个血糖高啊，这个血压高啦，或者是胆固醇高，不是说只是这个看报看电视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些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也犯了这个圣经上的教导，所以这是事实上这是很严重的，因为他没有把妻子当作他的肢体 ，OK， 只是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奴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点，稍微做补充的，你认为他已做了最后不能挽回的决定吗？我们这个以这个姊妹的立场来看的话，是还没有，原因是。他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行啊，我打算离开你，只是等着告诉你，不为你放假时扫兴罢了。表示这个妻子呢其实还是很关心这个先生啊，所以他先这个先预先通告，那么而不是说马上去做，而且呢很为他着想，不为他放假时扫兴，就是不在放假前告诉他，等放完过了这个八天假以后才告诉他。如果这个妻子真想跟他离婚的话，那么一定是在这个圣诞节前夜，圣诞夜送给他一个圣诞礼物，就是离婚证书。那么下面第三第四呢，刚刚几位弟兄都分享得很好了，那么我们认为是立刻做什么呢，就是立刻要跟这位妻子协谈。他这里这个 case 上写的是说他不愿与丈夫一起来求助，但是可能个别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位在婚姻辅导上有经验而且有恩赐的姊妹，跟她个别的谈，那让她讲出她心里的话，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满，和对这个先生呢有什么期望，那么从这方面来着手啊，然后再跟先生协谈，然后就长远来说呢，我们实在是认为这个跟这个第四项是有关的，你是提供哪些事情呢，我们觉得这对夫妇实在是需要从头学习婚姻怎么样维持一个合神心意美满的婚姻。
刚刚听了大家讲的都好好，我们其实都是你们的讲完了，而且超乎我们讲的。第一题我们看到那个太太的和先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点就是说他们之间缺少沟通，这是大家都讲过了。那么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太太她在她的生活中这样去在家里面做的样样事情都很好，她先生都很满意她，但是她做的时候她自己没有那种喜乐，她不觉得她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事情的是一种享受，或者说是好像是在服侍神。如果这一点迟一点跟太太协商的话，就可以让他带出来说他在跟神的关系那里是出了问题，所以他不会觉得他在家庭这样付出的话他觉得是一种损失，他不会觉得 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好，那就说明他跟在灵命上面跟神关系那里是出了问题，这是我觉得一点的。然后我们是觉得他的那个婚姻是可以，就他不是做最后的决定，是可以挽回的。这个是从这个圣经的观点来说呢，因为圣经说不可以随便的离婚，因此他的婚姻不是因为圣经所说的那种因为淫乱的缘故的话是可以去挽回的，这是根据圣经的观点来说。具体怎么做这又是另外再做啊。然后第三题就是说应该做的这个辅导员应该，这个牧师应该做他进一步的去搜集资料，包括说刚刚大家讲的说去单独的找太太来看，然后调查真相啊。然后另外一点是帮助这个丈夫，他去分析他自身的弱点。然后还有一个弟兄啊，我想他很有爱心，他就说应该将这一对夫妇邀请他们搬来牧师家里面住， 让他们看一看牧师家里面是怎么彼此相爱的生活。他对他这个是也有圣经根据的，他就说是根据使徒行传初期早期教会的生活，说圣徒彼此的一起天天生活抹饼啊，这样好。然后这个也说到是如果这个counselor 他自己也要通过这件事情他自我的反省，他是不是他的家庭可以邀请他来啊，见到一个很好的见证，一边的辅导这个辅导员也要一边的再去反省自己。长远的来说，我们他就说鼓励这对夫妇他们应该一起的在灵命上，就比如说一起的灵修，一起的祷告，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定期的功课，包括说他们有一个这个给你讲啊，定期的功课其中一点留给他讲，就是说他们一个星期里面要提醒自己，比如说要多点讲赞美太太的话，然后讲的时候应该提一些功课什么的啊。然后这个小弟兄他就提到一点说创造性的东西，然后你来讲。
有时候我觉得呢，就是我是从外面的看，因为我还没结婚，所以怎么样都要从外面看。就是有时我是觉得有人家结婚就是已经就是问题一般上都是 static 的问题，那神创造我们就是用他的 creative 的问题，所以有时呢你要仔细一下，有时老婆就是累了你就帮她捶捶背啊，还是有时好像你们时常吃饭，那有时你去试一试煮菜，试一试就是你就是用一些 creativity， 因为 creativity 第一很重要，第二这个跟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爱你要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那有时他你也要从那个爱，从你爱你妻子方面把你自己弄得更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就是 maybe total depravity， 我们越来越像，就是结婚越来越像，那可能为了那个缘故，那我们要重新再 redeem 这个爱，那这个爱不是矛盾的，所以这些都有跟着圣经的记载，所以
好。大家讲了很多很重要也是很有共识的 consensus 的一些要点，比方说缺乏沟通啦，缺乏了解，缺乏爱的表达，而且还没有最后的决定，还可以挽回等等。我想问这对夫妇是你当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来对待吗？你不当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哦，我没有说他灵命很好，很明显的两个灵命都出了问题，你当不当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办？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当他是外邦人，你不当他是个非信徒，你当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然后他有软弱，他有忽略的罪的 sin of negligence 啊，但是你不会跟他传福音，对不对？这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你当他是一个 believer， 是一个信徒，然后他在哪一方面跌倒了、犯罪了，帮他们。OK， 好，这个第一。第二个问题，我们从女人的需要 need 这个角度，这个 need 背后这个理论根据是什么？那我没有批评说女人这个丈夫应该爱妻子，也应该按情按理的与他同住，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丈夫应该爱顾惜保养按情理来对待妻子。我想从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开始呢，我们可以说在婚姻里面女的或者婚姻里面妻子是一个 responder， 当然是一个 helper， 我意思是在感受爱那方面呢是一个 responder， 是一个回应者。不过我们小心套用一些的世俗的观念人需要爱这个我感觉到比较轻易的用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只要再挖下去你问那这个有什么理论根据呢？我宁愿说丈夫有这个义务去爱他的太太，从丈夫的 duty 神所吩咐的，丈夫要爱太太，要了解太太，要顾惜太太、等等、从那个角度、但是不要把它讲成一个权利呀。是的，妻子的的确确是一个 responder to the husband's love、完全没有错。神造妻子是要回应丈夫的爱，没有错、我只是、好像可能我特别敏感了，我在听我们是不是用了一，就是无意中用了一些世俗心理学的一些的观念。好，各位还有没有什么要提出的？请。
我很同意大家的分析，因为我们正面的回应已经有了，但是第一点那边有些什么因素大家漏掉了？按照我们医生的鉴别诊断，不能光有一个因素。刚才提的那个是我们看到资料的因素，但在这个因素背后，就是说这个妻子觉得她没有得到爱。但是这个丈夫呢，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歌里面写着，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是晴天霹雳，他几十年没有这个准备，他就这么过，他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他承认他没有婚外情，男的这样承认。那么在我们讲的这个姊妹，在他几十年这样煎熬中，他认为的煎熬中，他没有得到爱。那么丈夫回来就是在家里看报看电视，在这过程中这个姊妹有没有婚外情，你敢排除吗？如果她有婚外情，她就是什么患奸淫，她熬到这个时候，所以这个 case 就不一定有希望，就是说要离婚可以离婚，但是丈夫不离婚中间要做调解。第二个的疑问就是说，大家刚才讲到这个丈夫啊是有点木头，就有点我的形象在里面，但是呢这个丈夫为什么一直到家里以后就这样过家庭生活，看报看电视，他也 boring， 所以他没有从妻子那边得到那种温柔的爱。因为神造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拿出来，所以女性温柔是他最是人类最宝贵的，是夫妻生活中最宝贵的。这个姊妹们经常在这个丈夫的这个胸口听听他的心跳呢，这个丈夫有没有得到妻子这种温柔的爱呢？姊妹们有没有想一想，你光攻击丈夫，我刚才大家讲了我吓了一跳，这里面就有我的形象，说不定哪年哪月我家里也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是姊妹们还要想到另外一点，丈夫也需要妻子那种温柔的爱，哪怕是一点点。所以当丈夫下班回家了，姊妹们赶快给他开门，把他包接过来，说你很辛苦啊，有没有这样子呢？所以这个 case 呢，如果不是有第三者插足有希望，应该像我们刚才这一组我们的回应说，丈夫要重新追求妻子，妻子要重新去爱丈夫，他们可以得到第二个春天。谢谢。
还有一点、请上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想到呢，我们可以指定丈夫立刻去做一些事情的。我们总是要找第三者来跟那个太太谈，有可能只要那个丈夫愿意捡起责任来、辅导，可以教导丈夫立刻可以做什么，可以直接去 approach 那个太太的，不一定要间接的。好，请。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听大家讲的都特别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最难的，也是特别不容易办到的，也是最关键的，在处理这关系上，就是饶恕。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想建立重新建立一种关系，最重要也是要饶恕。刚才那位弟兄说的，就说如果是一方犯了奸淫以后，你就根本没希望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就是全神说了这是你可以跟他离婚，但是你并不说就是没指望了你就不能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在路加福音讲的，就是一定要饶恕彼此，饶恕。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对方，我们就说凭什么力量去饶恕呢？我觉得在圣经上 腓立比书也在讲，就是说神加给我们力量去饶恕，况且我们能看到未来所得的荣耀，这些一切都是很跟那个荣耀相比，实在是太微乎其微了。好，就这些，多谢。
很好，所以呢，这个辅导里面可能要帮助丈夫去认错，是 I am wrong， you see？ Yeah。 所以这个沟通不只是平面的，要从神那里认罪延伸到认错，还是同样的是 ask for forgiveness，不过这个是请求妻子的的饶恕，当然妻子 也需要做了就是说那个，假如我们是从一个神的吩咐的角度来看的话，那 asking for forgiveness 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建立一个新的沟通 的模式，不论是追求太太，不论是花多一点时间去理解等等所以《信徒之家》这本书的独特性就是从认罪开始，就是说要我们要改变的话，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脱去呢就从这个认错开始我感觉到市面上很多的基督徒的心理或者辅导的书籍或者讲座呢，就不把罪factor in， 这个罪的因素不谈的，只是谈沟通爱，所以呢就立刻就谈到要跟太太去约会啊，拍拖啊，很温柔啊等等，但是那个根的问题是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承认自己的罪过没有这个悔改呢这个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心理学所辅导的呢跟新派神学没有什么两样，只是 reformation， 不是宗教改革，只不过是道德的重整而已，而没有这个内心的改变，所以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丈夫是对他家这个关系是要负责的，所以他要重新的捡起这个责任来了解他太太那从认错开始等等，所以 我在说我们的观念是不是有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开始这个观念，当然还有盼望这个盼望也是个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丈夫有这个责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可能这个丈夫我们绝对应该觉得有盼望给丈夫直接的去 approach 他的太太，不一定都要绕过第三者当然也邀请太太一起来见辅导就那是下一次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先排除那个 direct communication 的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各位讲的很多都是很好的，我只是在这个观念在这个圣经根据或者理论根据上再一次的跟各位同学挑战究竟我们这些的观念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很多的是有一些很有帮助的一些的常识方面的观察，比方说五个还是四个还是五个 love languages 沟通或者是再一次 就跟太太拍拖等等这些我们在常常都听到这些的观念，我们自己要衡量一下这个是合乎圣经的呢还是一般常识观察好像蛮合理的一些的表面的观察呢，还是背后有一种人的自主 human autonomy 的因素的一种 的人观或者世界观我们要不断的去检查不断的很谨慎的留意。好，我们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差派主耶稣基督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爱也求主给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愿意的心，让圣灵来改造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见自己所犯的罪，或者是忽略了我们应尽的义务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看见这样的光照，而先跑到你的面前，也勇敢的
跑到我们周围的，我们需要去重新建立关系的这些我们亲爱的家人或者朋友的面前。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你的真理是带来盼望，你称罪为罪就是因为你要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心，教我们做一个勇敢的来跟随你的人。奉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今天早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的答案令我吃惊。我问你们觉得这对夫妇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或者说是真正的信徒吗？那各位给的答案大部分是不。我大概懂你们的答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是好像不像样的基督徒。不过一个 believer， 谁是一个信徒，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却不是。我要问的是，这对夫妇，这个故事是当时博士从可能好几个不同的辅导个案 composite 的组成的哈。父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所买赎的，圣灵就重生他们，对不对？圣灵所重生的人，他们就会在神的美意、神的时候会悔改、相信、信靠耶稣基督。好。那这些所有父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所买赎的，圣灵所重生的，也就是真正的悔改相信主耶稣的人呢，就组成耶稣基督的约里面，也就是耶稣里的人，也就是无形的教会 invisible church。 无形的教会 invisible church 就是所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正在基督里，真正在恩典，神与人立约，真正相信以做神的儿女有永生。可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地上的教会，以 这个绿颜色的这个圆形 来代表，从人的角度来看地上的教会呢，却是参差不齐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的圈子里面的确有一些人，他们的信心当然只有神才能够无误的判断，不过他们的信心不是真的。华人教会25%-40%，大概是40%的华人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得救的确据的，40%。那你说 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25年来，我不断的做调查，从25年到今年，最近 的这个数字并没有减低，大概都是在40%左右，那当然这个 不表示他们不得救，乃是说在得救方面我们是很糊涂的，在得救的认识方面很糊涂的。不过，一个口里相信。对不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呢，教会好像加尔文说做一个 charitable judgment， 一个爱心的判断，说他们是在有形的教会里面给他们施洗，接纳他们做领圣餐的会友，也就是说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上午所问的问题就是说，这对在婚姻上出了问题的算不算是教会的弟兄跟姊妹，也就是说算不算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信徒，也就是说那个绿颜色的那个圈子里面呢，算的是吗？那当然没有人完全知道他们是不是那个红的圈子，就是在基督里。但是当我们判断一些人在这个绿颜色的这个有形的教会这个圈子里时候呢，我们就是 making a charitable judgment， 我们做一个爱心的判断，说他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了。当然这种的判断不可能是无误的，不可能是绝对的。那你又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得救呢？那个是可以知道的。Okay? 凡是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真正爱上帝的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我们也抓住圣经的应许，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就是要我们知道，有这个把握我们是得救的。可是相信神的拣选的，归正神学的我们也绝对相信希伯来书第六章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呢，归正神学到了英国清教徒时期发展的时候， John Owen 写了一本书，就叫做离经背道 Apostasy from the Gospel、在改革中翻译社的网站上面、有中文的翻译本、所以、不要以为呢改革中就不谈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不是的、希伯来书第六章那些人甚至乎什么尝到天然的滋味有圣灵的工作还是会离开教会的也是一个事实那当然那个他们所尝到的圣灵的工作跟圣灵真正重生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是两回事、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人来求助或者你看见一些有需要的人你怎么看待他们他们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加入教会的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有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我们劝勉他们你心中的真我你的真正的意愿是你要神的你要神做你心中的首位的、一个人有这种的承认信仰我们就 appeal to his best or her best 我们就向他心里面那个基督徒真正渴慕神的信靠神愿意服侍神敬畏神顺服那个心来讲话而不是说、你怎么像样的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当然基督徒会软弱但是保罗一般情况里面也不是拿起棍来打人的一般情况保罗说岂不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怎么还跑去泥巴里面滚呢你不知道你已经是王子跟公主吗是不是保罗除了哥林的后书比较多用棍子来打人以外那也是恐吓他说他想要来打他们、但是那就是说管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怎么看一个人在基督里是新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另外一个观念我让我说了一下我再说一次就是说人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今天在市面上很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就是说人需要爱需要被、正面的对待 positive regard 意思就是说要有人需要有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 self esteem or self image 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些呢都常常是诉诸于、人的那个自主的倾向 these speak to theSearch for autonomy in the human heart. 人都喜欢自己做皇帝的，人都喜欢别人喜欢我们的，对不对？没有人不喜欢别人喜欢我们。但是那个并不是圣经说神设计人，人心里面最基本的需要。人心里面最基本的需要乃是敬拜神、服侍神 ，to worship God and to serve God， 而不是被爱。所以讲到一个妻子被丈夫爱这个。原则呢是要从丈夫的任务义务丈夫的责任这个角度来看而假如我们常常从妻子的需要说得过分的话就变成呢、所有的一个人所欲望的都是他的需要、需要这个字是很微妙的 need、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 desire 愿望就说成是需要比方说去餐馆里面特别今天一些咖啡店的、被训练良好的一些的连锁店、就算你倒翻了咖啡他都说 sorry 的这种人就会问你 How many sugars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包砂糖啊答案是我一包都不需要但是我想要三包就是了对不对、我不需要那个砂糖也可以 喝咖啡啊、Do you need anymore?这个那个是不是那根本不是 need 那个是我想要对不对 我想要喝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那他们就会说 what do you need 那 我们常常被心理学呢搞乱了、need 跟 desire 是两码事 what does man or woman need 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认识神认识自己敬畏神得到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十一跟十二节而、这个被爱这个呢是应该这样说我们都有责任去爱别人但是需要这个名词呢我们要用得很小心要用得很小心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圣经辅导期刊里面有一系列这一类的文章那我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爱，我们就 不用被别人爱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爱是我们的责任。是圣经都是跟我们说别人有什么权利，圣经很少说我们有什么权利，除了做神的儿女这个权利以外，人与人之间的圣经对有钱人讲有钱人的责任，圣经对穷人说要依靠神，有穷人有穷人的责任，圣经跟妻子说妻子的责任，圣经向丈夫讲丈夫的责任。